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能够把心转向你，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常常住在你的里面，常常与你有更深的联合。因为我们的救恩乃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盼望也是从你而来。主，让我们真是学习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常常的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灵，成为生命，来改变我们，来提升我们，来变化我们，好让我们越过越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既然动了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所以为着你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心思意念，我们来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也真愿意把我们的全心能够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主差遣那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使徒出去传福音主特别告诉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传怎么传，传什么要他们不要为他们出去以后日常的需要做任何的操心，也提醒他们，他们出去好像是羊入狼群，所以一定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同时也警戒他们，他们会被交给公会，被鞭打，但是呢，也同时他们有机会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就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见证的时候不要思虑说什么，父的灵会在他里面说话，然后主也提醒他们，在服侍主各方面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的受苦，学生不会高过先生，仆人不会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人既骂家主，骂主是别西卜鬼王，何况他的家人所以主要他们不要怕，一定这些事情会遭遇的然后主也提到，就说不要想我来是来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所以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主接下来就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我们知道这里的生命并不是讲到我们得永生，失丧生命并不是讲到我们要落在火湖落在永远的审判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了生命得到生命就得到永生嘛失丧生命就将来是永远的灭亡嘛但主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因为这里的对象是门徒他特别拆出去的门徒使徒说的，他们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那怎么可能再失丧生命呢所以这里讲到的乃是救恩的全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因为我们不仅灵得救，魂得救，有一天身体要得救，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造灵魂跟身体所以神的救恩乃是全备的救恩。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灵已经得救了。那我们身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身体还是慢慢的老化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救恩要临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有一天就在那霎时转眼之间，你看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卑贱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这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属就那是指的将来说的，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中间呢，我们就知道这就是魂的救恩了。魂的救恩呢，就跟我们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有关。所以这里讲到的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在原文是魂的生命，在希腊文也好，在希伯来文也好，它的生命有分成灵的生命，在原文它的字有灵的生命、魂的生命跟身体的生命，所以这里的生命特别是指着魂的生命说的，所以它这里不是讲到永生跟永死的事情，这里乃是跟我们将来进国度有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这里一直讲天国嘛，所以主耶稣才讲到我们不是凡称呼主啊主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都是称呼主的，都是主的儿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国度。所以这里的得着生命乃是指的得着魂生命，如果你今天得着了魂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你让你的魂生命满足了，你到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你要失丧生命，你的生命呢就不能满足，你的魂生命就不会满足。但你今天如果为着主，你不让你的魂生命这么满足，你到那一天呢见主面的时候，你就得着生命，你的魂生命就要满足。好，那什么叫做让得着生命，让魂的生命得着满足呢？所以前面的话就是给我们的印证，就是说我们天然的人都是爱我们的父母你看爱父亲母亲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是呢今天你要让你的魂生命满足的话你因着爱这些呢，你不去爱主，不承认主，不为着主的旨意来活的话，如果你因着天人的爱跟神的旨意发生了冲突，你把神的旨意放下，你满足了你魂生命的要求，你到那一天呢，你就要失去你魂生命，你的魂生命就不会满足，所以到那一天可能怎么样，就是爱哭切齿。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了，这里针对的我们魂生命，特别跟我们魂生命的情感有关系所以他特别讲到人与父母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天然的爱，这是指着我们魂生命的情感说的。那当然你在别的地方，我们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你会看见有的时候主是针对心思说的有的是针对我们的意志说的所以我们魂生命是很丰富的，它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但如果这些东西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按着你魂生命的情感、意志、心思，你满足它，你让它活呢，这就这里所说的，你得着了你的魂生命到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你的魂就不满足了，你可能要爱哭切齿了但是今天你不让你的魂生命满足，所以你很可能在情感里面你受了伤。为什么呢？因为你为了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主说嘛，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嘛。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如果你的情感常常是被这些所拘禁、所牵挂你就没有办法为着神的旨意来活的时候，今天你得到了生命，那一天就失丧生命。今天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满足了你魂的生命，你得着了生命，那天失丧生命。今天你失丧生命，那天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在说，这里的得着生命、失丧生命不是讲到永生永死的事情，这里的对象乃是向着门徒说的，就是有心要跟随主的门徒说的他们已经得着了永生他们已经将来可以进天堂没有问题，但今天讲的是国度问题，因为马太福音特别强调的就是国度的问题所以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好，所以现在有一个冲突了，就是说你是爱父母 而你放弃了顺服神，不愿意跟随神的旨意，还是你放下了父母来跟随神的旨意？我们再说，在这里是有个挑战。神要我们爱父母，神要我们爱儿女，但是呢，现在跟神的旨意冲突了，我们做什么样的拣选，决定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得着魂生，将来能不能得着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在国度里面有份。因为其实主在拯救我们，他要我们爱，但是我们天然的爱，我们魂生命的爱呢，常常反而造成反的效果。我们如果真正按着神的旨意来活呢，那我们对父母对儿女的爱呢，就更能够造就人。所以现在主特别是讲到，就是说你得着生命的，你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这里特别是讲到，来自我们魂生命的情感方面，当然其他方面也包括了我们心思我们的意志。所以如果没有冲突的时候，你看都很容易，但现在冲突了，你要怎么办？所以这里就讲到，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十字架，就是讲到今天神的旨意跟我们天然的想要的东西发生冲突了，你怎么拣选？如果你拣选自己的意思呢，其实你就得着了这个生命，你将来要失丧生命。如果你拣选神的旨意，你现在你好像失丧的魂身，你魂身不舒服吗？因为你要按照神的旨意走嘛。但那一天呢，要得到生命。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你背不背十字架是你的拣选。你可以不背，你也可以背，这是神没有勉强我们。这个是你背十字架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得永生，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相信就有。但你现在要进国度了，你就要背，你就要做自己做拣选了。所以主对门徒所说的话，基本上他让我们自己决定，这是你的决定。你要爱惜，你要今天要得到生命，你将来要失丧生命。你今天要失丧生命，你将来会得到生命。你今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不必背十字架。或者你今天按照神的旨意行，那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今天主在这里，当他讲完就派这些门徒出去，就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顺便就讲了这话，我们将来会碰到这个问题的，你要怎么拣选？如果你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是得着生命的，但你将来要失丧生命。你如果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得着生命，你将来要失丧生命。但如果你因着我的旨意，你爱我的旨意过于爱你天然的感情，父母也好儿女也好，你今天好像失丧了生命，但那一天你要得到生命。所以这段话特别是对我们说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跟随主，主没有勉强你，所以主说嘛，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可以不跟从他，但是如果你要跟从他，就要舍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意志，天然的喜好，天然的心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你自己拣选要不要背的，主已经拣选了他的十字架，他背了，他已经走完他的路了，很多圣徒也拣选了主的十字架，主给他预备的十字架，他背起来了，走了。所以今天主在对他们说，同时也对我们说。所以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段话非常的厉害，因为这摸到了我们天然的东西，天然最强的东西，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都不愿意讲这些，但这是天国的福音。事实上主要把我们从天然里面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那时候我们能够自由的爱神，也能够按神的旨意自由的爱人， 包括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甚至爱所有的人。所以事实上，十字架是在释放我们，不是在捆绑我们。事实上，我们反而是被我们天然的情感所捆绑，天然的意志、天然的心思所捆绑，我们被我们的己生命所捆绑。十字架在释放我们，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真正爱主的人一定爱他的父母、爱他的儿女、爱人。真正爱主的人，我们以为我们爱人，是如果不爱神的旨意，我们以为爱人，事实上呢，仍然是出于自己，仍然被己所捆绑。所以我觉得主在讲完这些话的末了的时候，讲的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要跟随主，将来要进国度得荣耀的人的一个挑战。你今天满足了你的魂生命吗？你按照你自己意思，你最高兴了，你满足了吗？你将来就失丧了。你今天为着主你失丧了，你到那一天就满足了。所以接下来主就讲了，如果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门徒跟随主的话呢，很了不起的，因为人接待你，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样的人，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因为他们与主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是主派出来的，他们代表主的。如果我们没有照前面这样的话呢，人接待我们不是接待主，所以主讲完这个话才讲到接待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因为你是代表主的，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父王。所以若有人服侍主，主说有一天呢，父也要服侍他呀。你看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来服侍这样的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这样的人他们懂得神的心意，他们就像先知。他们这样的人呢，就是背十字架为主失丧生命的，将来得生命，这样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就是义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的宝血我们都称义了，但是我们如果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就在主的眼中就是这里的义人。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门徒特别提到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里的赏赐跟上面那是连在一起的，跟我们配不配，你看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父母，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今天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拣选？如果你拣选跟随主，那你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这就叫做十字架。如果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爱儿女过于爱我呢，你就没有背你的十字架，你叫失丧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跟随主，这是为什么历世历代跟随主的人按比例来讲的确是少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摸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最深的生命，那个魂生命，那个己生命。所以我们跟随主迟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主能够帮助我们能胜过。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一章了，耶稣吩咐完了十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我觉得这里很可爱，主把十个门徒打发出去了，并不是主就休息了，主仍然到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我就想起了大卫的失败，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征战的季节，那些将领全部出去征战了，结果呢，大卫在家里面睡觉，睡到日头平息，后来堕落了嘛，所以你看见 主差遣人出去，但主自己还是出去。好，那这时候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好像怀疑主了。约翰是那位见证主的人，他说了，差我来的告诉我，圣灵降在神的身上就是他，所以他会见证这一位就是要来的基督，我就是给他解携带我配。但现在呢，从他打发的门徒来问，好像他怀疑了。那当然并不代表怀疑，这也可能是激将法，就是在刺激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主在外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像主没有来救他，所以他开始要么就是怀疑，要么就是说他要派门徒来问主，他好像在激将主，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救我。当然从主的回答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问题其实是蛮深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传福音，穷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主在这里意思告诉这些门徒去告诉约翰，你不要因我跌倒，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好像他问这个问题就说出了约翰好像跌倒了，但是主告诉他说，不要因我跌倒就有福了。我们很容易因为人跌倒，但是对一个追求主的人来讲呢，更容易因为主跌倒。因为如果我们不跟随，我们不是追求主的人，我们会因为人跌倒，因为人得罪我们嘛。但是你跟随主跟随久了，人不容易绊倒，因为你知道是从主来的嘛。但有一天主也让你失望的时候，你就容易跌倒了。因为我们帮别人祷告主都听了，但我为自己祷告主不听了，你看我们就容易跌倒了，对不对？别人没有工作了，我们为他祷告，哎，主就给他一个工作。那我们没有工作，我们祷告了半天，主也没有给我们工作，我们就容易跌倒。但主的话是怎么样呢？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主把这些话带给约翰，叫他不要跌倒。然后接下来主就开始讲约翰了。因为他很怕别人轻看了约翰。所以主总是在好像在当面在责备，但背地里却是爱情。所以主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了约翰的话。他们走的时候，约翰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我们知道约翰他本来是生长在祭司的家庭里面，他出生就是受祭司的教育，将来有一天他要做祭司的，因为祭司的家庭就是要做祭司的，但是神呼召他做先知，所以他到了旷野。照理讲他应该是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但他现在就去了旷野。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我们知道芦苇风一吹它就跟着摇摆，就很容易因为事情发生我们就摇摆了。所以他主在为约翰说话，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约翰失败了，碰到难处了，被关起来了，摇摆了，像芦苇一样。他说你们出去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旷野很多的芦苇。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细软衣服代表生活享受。所以在皇宫里面是体贴肉体，很享受的。但是 约翰不是这样的人，约翰不是芦苇，约翰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那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主在这里为他做见证，主说他比先知历次历代的先知都大多了，他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你这里的大跟我们的想象的大不一样，我们想象的大都是地位大嘛，地位大的人就大嘛，但主这里的大呢，是说到他跟主的关系多近，与主关系越近的越大。所以历世历代的先知呢，都是在预言的眼光里面看见了主，但是约翰呢比他们更近，约翰是亲眼见到主，还为他受浸，还为他做见证，所以他 的确是比先知大多了。所以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天国里面将来都比他地位大，而是说呢，因为就着约翰当时来讲，他是谁呢？他是主耶稣新郎的朋友，但是我们是新妇，所以我们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不是地位的大，乃是关系的大。当然我们知道约翰就好像把天国的门打开来了，他我们进去他也要进去的，所以他也在天国里面。但主在这里特别讲到了，乃是指着不是地位的大小，乃是关系，是关系的大小。所以天国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醒门徒，要告诉我们天国是要努力要强暴进入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你看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爱主不爱你的父母胜过爱你的父母，那要强暴，你要爱主胜过爱你的儿女，那是要对自己强暴，所以这里的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这是对自己的强暴。所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是要努力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我们再说永生你不需要努力，但天国一定要努力要强暴。也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现在约翰呢直接把这个人把主 指给我们看了，众先知跟律法都是讲到主，但现在约翰把主指给我们看，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如果你们肯领受，他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们现在就接受了约翰所传的道，如果所有的人以色列人都接受的话，那他就是以利亚。如果你们都悔改了，但他们没有拒绝，他们拒绝了嘛，所以将来以利亚要再来一趟。所以从这里这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翰在派门徒来问这件事情，其实有很深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表面的问题，我们看到表面就是说他可能失败了，他怀疑了，他可能派主来刺激主了，但主给我们的解释就告诉我们约翰真正的心境，因为约翰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说他你不要因为我跌倒，因为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接下来主就说了，你们如果肯领受，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我们知道约翰他出生的时候 有专门预言他的话，就是他父亲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这是主的使者啊，对于撒加利亚讲的话，就他的父亲讲的话啊。我们只要看十七节就好，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所以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在原文就是以利亚的灵，他那个灵啊，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要了解约翰在监里面打发两个门徒来问主的话，我们必须要对约翰的背景知道得更清楚。所以神的使者借着对撒加利亚所说的话，说他要有以利亚的灵，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所以那这里呢正好就应验到了撒加利亚马拉基书第四章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第五节，最后一节啊，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有一天神要差遣以利亚回到以色列人当中。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将来有两个见证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利亚。但是呢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主说如果你们肯接受他所传的福音呢，这个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但他没有悔改，所以以利亚必须再来。如果他们悔改，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要了解约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派他的门徒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智，我们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嘛。那他的心智是以利亚的心智，那以利亚是什么样的心智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以利亚的故事。但以利亚故事很长，所以我们只看一段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他行了很多神迹啊，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后来他又祷告了，就降下雨来，然后他就把那些以色列百姓都召聚到山上啊，也把那个拜巴利的先知啊，还要拜亚瑟拉的先知在身上，然后后来他降下火来嘛啊，烧了那个祭物，那就把这些先知全部杀死了，这些假先知全部杀死了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耶洗别要杀他，就开始逃亡了啊！逃亡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想活了。我想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啊。好，十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十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已。”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大马士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户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以利亚他的灵啊，他是有神的嫉妒，就是有神的那么心思，他巴不得整个以色列能够回转来归向神。虽然当时那个世代是最邪恶的世代，因为以色列正式开始拜巴利，正式离弃神了，不再侍奉神了。所以以利亚为着神的缘故，前面就发生很多事情，后来把所有的先知都除去了，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看这么好的一个转换，但是呢，接下来耶洗别要杀他，然后以色列也是在摇摆，所以这时候他灰心到了极点，因为你越是爱神，越是盼望以色列复兴，结果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时候呢，他一下就掉到谷底了，所以神用安慰的话就问他，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神呢也没有跟他讲太多话，神就给他了3个指示，就是高谁呢？高以色列王，高亚兰王，后来把先知的职分交托给以利沙，然后神说了一句话，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那这一段的话保罗做了解释保罗的解释我们知道是在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1章，我们要把这些全部连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他在讲什么好，罗马书11章，我们看第2节到第6节，罗马书11章第2节，神并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保罗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以利亚在控告以色列人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宣说我的命。神的回答，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那这句话怎么解释这一段呢以利亚觉得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都要杀我了神好像为什么还不做事，神为什么没有把他们这些人都灭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解释说神不止还留下了以利亚，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神说他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因为以利亚是这么的爱神，他巴不得整个以色列人复兴起来，结果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他想象的，他灰心了，但是神说他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这是以利亚的灵这也是约翰的灵所以现在我们懂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就不一样了。好，那约翰这个人我们知道从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对不对？吃的是蝗虫野蜜，换句话说他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刻苦己心的人，他可以在那些法利赛人面前斥责他们他也在君王面前说直接的话，你不应当娶这个妇人为妻，对不对？后来他被抓了嘛，所以他不是一个 害怕自己殉道的人，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不是为自己着想的人。那他为什么还要派人去问打发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他是有以利亚的心，他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那他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他到底说了什么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这是我们曾经读过的话。好，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意思就是说呢，神可以不要你们，神可以直接从石头里面就可以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现在你们要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了，要不然的话就要被砍下来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什么呢？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现在呢，他说要来的这一位呢，他要来行审判的工作。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砍下来丢在火里面。你看这个审判很厉害的，他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他传的福音，传的是审判的福音。但是现在呢，他看见主在外面做什么呢？都做医治的，就没有照他的意思想到的来审判这个以色列，甚至呢兴起一个国度来，把罗马给推翻，建立他的国度。这是约翰传的福音里面他所不懂的。他传的这个明明这个来斧子已经在树根上了，要砍下来了，他来到扬进他的场了，要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尽了。但主没有做他所传的他所想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跟主所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所以主在讲什么呢？主叫他回去告诉约翰讲什么话？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你看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引用圣经，那这个圣经呢是约翰懂的，但是却不是约翰所期待的，很奇妙。因为这一段话从哪来的？这段话是从以赛亚书61章来的。那以赛亚书61章跟这一段话你比较就很奇妙，有一个差距。你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主耶稣曾经引用的话。61章第一节第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只讲到前面这一段话，没有提到神报仇的日子，对不对？然后主派门徒去的时候，你告诉他但就没有讲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啊，其实 如果我们再读啊，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因为主引用的这段话嘛。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开始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没有提到神报仇的日子啊，所以旧约的圣经啊，在读的时候呢，常常让人有一个困扰，因为先知看到的事情是对的，但是先知常常没有看到主的两次来啊，所以他把主的事情呢全部合并在一起，好像一次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些话是第一次来的，有些话是第二次来的啊。我们在圣经上很多预言里面都看到同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也好，在马太福音也好，他所讲的呢都是第一次他来的，有一天他的确要来，神要报仇的日子，但时候还没到，他现在是来做拯救的工作。那约翰不懂，约翰所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呢？约翰所认识的以赛亚书可能也就是这一段呢，所以他不明白。但主告诉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都是弥赛亚做的工作，这是你不懂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工作跌倒，但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所以我们越是追求主，越是要爱主，你会有很多的环境你很难去解释的，甚至不爱主的也没有这些环境。但是呢，如果你因着这环境跌倒了，你就没有福气了。你不要因着主跌倒，那你就有福了。所以这个时候主才开始，所以打发去告诉约翰，你不要因为我跌倒。所以约翰呢没有跌倒，他后来殉道了，所以他将来下次他为主得着生命，他为主失丧生命，他将来要得到生命，他在荣耀里面是有份的。所以主转过来就称赞了施洗约翰，对着门徒施洗约翰，他不是芦苇，他不是要好像贪图享受的人，他不是穿洗染衣服，他也没有在那里摇摆，他只是不懂得我的心意，我把我的话传过去以后，他会站住的。主是在这里为他做见证，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要来的那个以利亚，凡妇人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主接下来就讲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包括施洗约翰在内，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强暴进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神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如果你体贴自己，你不强暴，不向着自己强暴，你就不能进天国。如果你向着自己强暴，意思就是说呢，我虽然这些环境我不懂，主啊，你仍然是对的，我不因为这些事情跌倒，你是向自己强暴。天国是这样子的人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他后面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的话，要我们有耳朵来听。所以今天说句实话，我们在家里面，在甚至在教会里面， 在工作场所，在各个环境里面，我们有好多，可能就有好多的难处，不同的难处。这是主粮给我们的，不要因他跌倒，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我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从以智慧为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比喻这个时代，就当时那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好像什么样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当时我们晓得，小孩子常在街上玩耍。他们有时候看见，哎，有婚礼结婚的队伍经过了，他们在那里吹笛，然后也有人跳舞，然后呢，过了些日子，又送葬的队伍来了，他们有人在那里举哀，有人在那里捶胸，这当时小孩子常常在路上看见的，那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那这个时代就好像说，孩童在街上招呼同伴，来，我们向你们吹笛。照理讲，你应该有反应啊，你就应该跳舞啊，就你们不跳舞。那我们向你们举哀，照理讲，你应该有反应啊，怎么你们不捶胸呢？这个时代就这个样子。那谁在吹笛呢？你读后面就知道，是主在那里吹笛。谁在那举哀呢？就是约翰在那举哀啊，因为约翰在传悔改的洗礼嘛。那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这就是举哀嘛。那人呢没有反应，不捶胸，反而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就好像在那吹笛一样。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就是这个世代对约翰也好，对主耶稣也好，他的反应都是没有反应的。没有正当的反应。这个世代也是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主的话，就好像主讲的，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得着生命，这是很重要的话，这是关乎我们进国度的话，但是没有反应，我们读过就读过了，没有反应，对不对？然后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也没有耳朵，这世代是普遍的光景。但是呢，智慧之子终于智慧为师，所以我们的主是智慧，我们是智慧之子，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应当就是智慧之子，智慧之子呢应当以智慧为师，就以主的所说主的所事为对为师，所以主就是用这一段话，关于约翰故事。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就对，如果我们对了解约翰整个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其实他这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他是不是失败了，他是不是跌倒，他是软弱了，其实约翰不是这样的人，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不是开玩笑的，他是为着主什么都拼上的，只是他发觉主所做的好像不是他所期待的，好像不是他所了解的，他应该是来报仇的，结果主都是做这种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容易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就好像我们知道约翰跟他的兄弟不是有一次看到那个人不接待主在撒玛利亚，他们就说降下火来，他们也有以利亚的心智，降下火来烧死他们，但主所做的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是来拯救人的，不是要定人的罪的，是要为这些人舍命的，所以你看主的灵在第一次来的时候，那真是像羔羊柔和谦卑， 但是有一天羔羊要愤怒，羔羊要发怒的日子，哦，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他是要带着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民的，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对约翰其实我们有更深的了解。好，接下来就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事异能，哦，你要行了很多的神迹，那看神迹人很多，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主不希望我们因着看见神迹来信他，哦，主的确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他的所事跟他的所做来跟随他，哦，而且因着神迹的话，有一天没有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了，所以这些城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哦，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这些都是在加利利这一带啊，主耶稣在那地方行那么多神迹，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就在他们北方，是外邦的城市，如果行在外邦，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啊，但是你看，啊，反而神的选民，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宗教的力量好大，啊，看了那么多神迹还是不更改。如果是外邦早就披麻蒙灰的悔改了，但主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哦，所以我们再次说，那审判的时候也有轻重不同啊。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你看加百隆是主一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的地方啊，你已经升到地上，你以为，其实在原文就有个问号，你以为你要升到天上吗？你以为你的地位在天上吗？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若行在索多玛，大家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主耶稣在，你看在加利这几个城市里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悔改的很少，所以主责备他们。所以主这个时候，一方面你看，为他做见证的约翰好像跌倒了，因为不是他所期待的。然后就看见在这里，这么多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亚伯拉罕后裔，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也不肯悔改。所以主在这个时候责备他们。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能够感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这个人呢，他是有情感的人，但是他却不是被情感所摸着的人，因为我们有情感，我们责备我们就动怒了，但是主的责备呢，他能够感谢，所以 这就是一个，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属灵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盼望他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魂了，没有情感了，没有心思了，没有意志了，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他的魂生命是受灵的管制，所以他的魂所发表的乃是圣灵所发表的，所以一个属灵人他发表的乃是主的生命，所以主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主能够看见，不管是约翰跌倒，因为他跌倒，或是说这些人看了那么多神迹仍然不悔改，他知道这是主允许的，这是父允许的，父啊，天地的主，就不仅是天上的事情，连地上的事情父仍然掌管，之前看那么多神迹不肯悔改是父在掌管，约翰为他做见证，但约翰现在因为他所做的事差不多要跌倒了，这是父的事，父在掌管，所以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像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了， 所以这些不信的人都太聪明了，太通达了，像婴孩就显出来。谁是婴孩呢？我们的主就是婴孩。如果主不是婴孩的话啊，不是圣灵想长婴孩的话，他不会懂的，他不能感谢的啊。所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还能感谢的人，那是一个婴孩。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不仅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是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啊。所以神的旨意不是那么苦的，神的旨意都是美的。所以在这一段，当然还有后面的话，所以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主真的是柔和谦卑，主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实在是他，所以他要我们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嘛，那我们心里面就是真的是能够安息，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我们不仅得着安息，我们还能够享受安息。今天我们常常不能够享受安息，就是因为我们聪明通达，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旨意看成美意，我们不能够感谢父，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好，我想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真的，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主啊，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让我们真的能够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因为你的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心意，能够在凡事上谢恩，教导我们走这一条舍己的道路。我们再说，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 Roda 工作结束。